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这样才对。所以今天你应该很清楚，你有时候看到有些地方有些人扰扰攘攘的讲哪一个人讲的是什么，是哪一个人又怎么样，这种事情你也不必责怪，也不必太怎么样。你有机会就说，没有机会就是他因缘还不成熟。而且这种事情我学佛那么长久下来，我也听过很多，但是我还算好，我是很早以前，我还年轻的时候，我的师父就有交代，听到这样子的事情，你不必惊慌，也不必在那个这样对的面前去辩论。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成熟，有机会，时来说之，不时的时候，你暂时缓一缓，你用不着在那个地方起挣扎。所以佛无争法，就是这样子。好了，这些人都走了，又佛说那样也好。为什么？再也没有旁生枝节的，现在我开始说了。所以他说什么？他要说的是如是性，如是相啊，如是性啊，性相体力作啊，这个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如是性，如是相啊。那么这个如是体啊，如是力，如是作，也就是性。每一个人他的成长过程不同，他的本质，他的个性都不太一样。那个性是指每个都不一样，但是虽然我们有共同的佛性，但是性，人的本性，我们在讲唯识里头讲说什么呢？这个依他起性，是不是遍计所执性，圆成实性？如果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有依他起的因素的话，我们当然彼此之间会看法有一点不相同啊，是不是？可是每一个人个性因缘环境不同，他所需要给他启发的，需要给他当时给他的一种这种说的法或者着力的点就会不一样。就拿说我做这个心理的这个工作的话，不是每一个人来都告诉他你要放下啊，你要快乐一点啊，你不要那么多烦恼啊，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一定要听了解他碰到的难题，然后每一个人不同，在那个地方你去跟他谈，他从那里解脱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如是性，如是相，每一个人表象出来的五蕴的色身际遇都不相同啊，性相体力啊，它的整个的一个作用也都不一样。体是它的这个本体，可是它展现出来的那个作用啊都不一样，因缘也不一样啊，这个果也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因缘不一样，果不一样，果报它的报，它的这个报所得到的那个报也不一样，不管叫做报应呢，还是他是我们所谓的报身啊，他都不一，也都彼此都不一样。所以他从这个地方看到的，告诉我最后要看他本末究竟是在哪里。所以佛的这一个所谓的实如，也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而且这样子的佛法就是妙法莲华经所要谈的主体，而且告诉大家说只有一圣，没有二圣，也没有三圣，如只有一位觉悟，只有成正等觉，就这一件事情没有第二个，所以只有一个大圣可以成就，就这样子。所以他接下去谈到的就是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头，虽然过去我跟你们讲的有小圣，有中圣，有大圣啊，但是其实是为不同的人而做的。因为小圣他有一些觉得苦比较多，他要从离苦得乐里头，中圣那个地方他从种种的因缘里头解开，那大圣的时候呢，是他已经不是只有关心自己的，他已经跨出去关心别人了，他的我的执情染的东西反而减少了，他已经跨出去了。各位，我们在心理学里头解释这件事情叫什么呢？叫一个人的自我延伸， 也就是说我的注意力不是只有住我锁住我自己的，我可以延伸到别人身上去谅解别人的身上了。你看啊，一个人可以延伸到别人身上的时候，我在几年前，我有一天我突然间觉得，那是我记得是在这个在一个车子上，是这个我的周边有的人很看起来就是很扰攘，我突然间觉得其实他看起来好像很讨厌，但是我却突然间觉得他也就很像是我的孩子一样，他可能今天心情不好，我有一用一个比较长辈的角度去看他，我发觉我不再被他干扰了，因为我知道他之所以会讲话那么大声，会跟那个人会那么样的看起来是有些摩擦的样子，但是我可以了解了。结果他要下，我记得他要下车的时候，他看看我，我还跟他点点头，我还笑笑的样子。他突然间跟我讲说：“我们一定吵到你了，好可爱哦，你不觉得吗？”他也知道，不是不知道，但是我那天的感应是很，我的印象是很深的。那是几年前我的一次体验。从那以后，我开始觉得对一些事情比较不会那么的。啊，就这个延伸的这个部分就比较容易，这是一种个人的小小体验，跟大家分享就是了。那么佛呢，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要开佛之见，啊，视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他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只有一圣，这一圣哈、啊。那么其实之所以分成啊小圣、中圣、三大圣，那、啊、其实都是为了因缘不同，然后所发展出来的。我们讲这个中土讲八宗弘扬，八宗虽然不同，但是八宗最后都是为不同，他为不同修持根性的人去做化度。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我知道你接触过啊，你虽然从小学佛，可是你参加团契啊，参加望弥撒，你这个也去接触这个回教的那种信仰，你也对一贯道你也有所接触，我请问你怎么去看待这些，这里面是同还是不同？”我说有同有不同，同的部分其实都是用这个智慧去看的，但是不同的部分是不同的教义，不同的一种心灵上的一些信仰以及修持，那不同教之间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它的不同，我不会在这里起分别心。原因在哪里？是这个宗教有这个宗教适合他根器因缘的人在那个地方学习，他的目标使这个心成就到这个阶，使他们的心是成就到这个阶段，这个家可能是成就到这个阶段，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不起矛盾，也不起困扰。我希望你们也能看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了，就是啊、哦，这样拜神拜得很怎么样的，你也不要在那个地方说，看了他们怎么会这么愚蠢？不是的，他如果有一个这样子可以拜，他可能就比较安定一点。他都没有的时候，他没有还没有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无相的这个领域里头来，所以都不同，我不会在那里去。他至少有一个东西安慰的他，虽然不是就近，但也不倾斜啊，就是这样啊。好， 那么这是指一般的，我们讲比较高层的一个宗教，往上看的方式有点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可以见，可以不必成。所以佛法通常很少为这个事情在那个地方起烦恼，这是因为它整个看起来很清楚。那么这一个方便品哈、啊，一讲完了以后，谈到了这个哈、啊，这个如是性、如是相啊、如是体、如是力啊、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都你能看清楚，回过头来了，然后每一个人这个诸。这个佛法是这么的啊，甚深无量，是这么样巧说诸法，是不是让越可众心，每一个人通通都在这里得到了一些领悟。谈到这里的时候，佛的第一高祖舍利佛就在这个时候他顿悟了，开悟了，他原来自己也只是在声闻这个阶段修持得很好很，但是他现在突然间这个舍利佛他悟法了啊！你看呢、啊，舍利佛悟法的时候，经文里头怎么讲？他身意泰然哈、啊，快乐安稳啊！今日呢，乃至真是佛子，我现在知道我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佛化生啊！因为佛讲到了，就是讲到这个地方来，自己真像佛子，所以佛就为舍利子受记，是不是？为佛受记，受他什么呢？说你将来当得成佛，是不是？你的佛号呢，就是华光如来，是不是？为他受记，然后为他受记还不打紧，他还为受记完了，还为大家说了一个三居的比喻，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一个品叫比喻品，是不是？比喻品三居的比喻，他告诉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大的长者，是不是？他是多么的有钱，多么的富贵，是不是？那这个长者他有好多的子，这些孩子们呢，在就在他的这个大宅院里头玩。可是大宅院年久失修，已经腐朽哈、啊，稍稍怎么样摧枯拉朽，就有可能倒下来。但而且墙角那个地方就已经失火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在比喻什么吗？比喻这个世界，也比喻你的身体。这个佛子就住在这个身体，这个佛子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头，这个地球是生诸意面的，虽然不是那么快，但是身体至少是一百年多一点，它就要毁坏的，而且某些地方已经在坏了，也就是说，这身体从生下来长大，然后慢慢就衰败，所以已经有的随时随地有可能倒塌，所以佛怎么说呢？佛就在，而不是。这个佛在讲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长者就告诉他们，本来也想说我就一个一个把你抱出去，从那个地方，但是那个门很小，这样抱不出去，是不是？那要怎么办？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这里很危险的，你们应该赶快出去啊，玩一玩，现在赶快出去玩好了，出去了。可是大家还是玩得不亦乐乎，你不觉得你无论如何还是喜欢你那个臭皮囊，不是吗？难道老师也有例外吗？对不对？你还是喜欢你这个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现在还是执得很紧呢、啊、哪有那么容易的，是不是？对，可是佛这个时候讲了，他说你们都不出，他们都不出来，我一个一个把他抱出来当然也可以，但是他不愿意也有困难，门又那么小，所以怎么办？所以就跟大家讲，大家你不要玩得那么怎样，听我说，我外头哈、啊，就是这个长者啊，跟他的这些孩子们讲啊，说老爸在外头已经把啊好多很好玩的车子都准备好了，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你们看要用什么车子哈、啊？我给你装饰得很漂亮，那个车子坐起来很平稳，尤其是那个牛车最好，你可以坐它到很远的地方去，你们这个地方并不好玩，外头才真正的好，才真正的可以更远宽阔的，你不要一直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啊。可是到最后这些孩子呢啊，最后通通都出来了， 出来了，到这个大宅院的门口，这就是我已经出离了，我解脱出来了。我解脱出来以后，他就问了，他说：“就是你不是跟我们讲说有好玩的东西在哪里呢？都坐在屋外。”他说：“有，我不只是给你这个啊，是这个鹿车、羊车、鹿车、牛车，每一个人都给你白牛车。”这还有就装饰啊，这里面有啊种种的种种这个漂亮的装饰的种种的窗幡，还有种种的珠宝都把你装得很好，这个车非常的牛啊，坐起来健步如飞，是多么好的车子，你们说去吧。山居的这个比喻最后出来了以后，告诉他亚庆，就是你们应该去开那个最好的车子，我不晓得现在最贵最好的车子是什么，但至少白牛车就是最顶级的啦。他的比喻是这样。那么这个地方谈到了比喻品，所以从序品到方便品进入到了这个比喻品来，然后当佛为舍利弗啊受记的时候，那舍利弗是最顶尖智慧第一的高徒，现在接下去呢，须菩提啊，这个摩诃迦旃延啊，这个摩诃迦摄、摩诃目犍连等这四位这些高徒是接近舍利弗的这种成就的人呢、哦、他在那里看着等着，说：“佛啊，如果你能引导我一下的话，那该多好呢！而且这四位弟子呢，也就是听了佛讲了那个三居的比喻以后，他们也产生了非常深切的信解，所以接下去的这本经叫做信解，就是谈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讲信解品，其实是四大弟子的信解，所以啊，这个他们这四大弟子所代表着，就是声闻已经修到相当成就的这四大弟子里头，那么最后是由大迦摄、摩诃迦摄年纪最长的这一位，他代表来说的话，他说什么？说穷子欲，是我以前听，自从听了佛现在讲这个法，原来就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当我把我的解脱障碍拿掉了以后，我现在应该高高兴兴去生活，去跟别人分享，让真正的慈悲可以跟别人共同创造这个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圆满的这样子的大圣的精神，去走这条路。哇，这就叫做佛，所有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佛法呢，就只有这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所以现在这四个人呢，因为这个信解都很开心，所以这个他们的神通都广大，这四位弟子，所以就一个人做代表，那就是摩诃迦摄，他是长者，所以那么他们都很高兴的说，我本来无心想要得到那一个成佛的这么宝贵，我没有这么想，我只想解脱，就是生命是苦的，我能够解脱离苦得乐就好，我没有想到说原来这样子跟大家分享成就大圣菩萨这件事情，就是成就正等正觉，就是成佛之道，我本来没有想到要得这些宝贵，没有希求要像要成佛的，我没有想到今天呢，那么今呢法王大宝自然而至啊，很自然的，我现在已经有了啊，所以大摩诃迦摄呢才做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什么比喻呢？就穷子欲，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从小就跟他父亲呢失散的啊，离开的这个人啊，他拿这个比喻讲给佛听，那么他呢流浪到了啊这个几十年 四五十年终于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大宅院，这个长者这么富裕，他那里看一看说，哇，这哪有什么好咱特价的所在，通通都是这个豪宅，我们这么穷酸，我们还是离开好了。他想要离开，可是要离开的时候，在大宅院的里面坐着的那一位长者却看到那个明明就是自己的失散的五十年的这个孩子，所以他就把他叫人去把他带过来，就没想带回来要他在那里抱怨啊，不是这啊啊，我没有犯错，你找我来干什么啊啊？结果啊，你抓我是要罚我是不是？又害怕又激动，最后他竟然晕倒了。他不知道这个长者是要认他当儿子，这整个的富裕全部都要给他的，但是他就晕倒了。你想想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事情呢？太多了。不要说晕倒，你去请你的朋友一起说来学佛来闻法，他都不太容易。有时候你找他来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哈，嗯，对他逃，马上就逃掉，会不会这样的呢？因为因缘还没有成熟，他会这样子的。你能今天听下来觉得津津有味，你的决心就很不容易哦，那很难得的事情哦。好，那么他就派了两个人，然后去跟他做朋友，很穷酸的样子，是不是？啊，去跟他做朋友，然后告诉他，我们就在那个大宅院里头，是在除粪的啦，啊，得扣地塞的丢了，就是这样啊。啊，所以你要的话，跟我们一起去，也可以有一点收获，你也会比较安稳，生活也比较安稳，就是这样。啊，这个除粪的意思是除我们内心里头的烦恼、障碍、无明，就除这个粪。就除这个粪，所以除粪以后没有这些粪得涅槃，那所以长者给他一日之价，就是每天给你一点点小薪水，只有一日之价而已，所以那一个涅槃只是一日之价，暂时的你没有痛苦，暂时你得到离苦得乐，你可以离苦，但是你离苦你没有真正产生那个光明的菩萨，没有走到菩萨，还没有走到菩萨到来。所以长者甚至于他自己也把自己弄得身都是灰泥，然后他在除粪的时候在旁边跟他一起，然后告诉他套交情，变成朋友，变成友谊，然后你告诉他你需要什么东西你就跟我讲啊，有交往了，有交集了，然后这个长者啊，慢慢的带他说，我这个仓库你管，这仓库这里有什么，这里有什么，我觉得财富你知道是什么什么，到最后有一天成熟了，长者知道自己已经要离开了，他告诉大家说，这就是十世我子，他就是我子，而且他是在五十年以前，他本来叫什么名字，我本来叫什么名字，我们失散多久，今天后来我在这里创造了这么一个这么光明、这么美好的这个地方，现在我都要就是由交给他管了。那连国王、连士绅、连这个其他的这个族里面，通通都告诉他，用这个来比喻，来比喻什么？那这个比喻是大家是代表他们四个人的信解，这四个信解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说我现在就这样子得到了。佛，我真是佛子，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子，今天读这部经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佛子，所以你高兴不高兴呢？是不是？所以是法王大宝哈，我本来没有什么需求，现在我有，那为什么？因为你在做你的事业里头，你过去也都在布施在成就，现在看起来现在你也正在这个社会服务，你要做一种布施的精神，你所努力的东西四种工商都有，这些东西并不是俗家没有用，而是你除了没有起障碍以后，要继续的开展这个啊慈悲喜舍悲智双运的这个人生，就是这样，而每一个人都成就，都可以得正等正觉，而这个受记佛为这四位弟子受记完了以后，佛接下去 听了他比喻以后，就讲了药草玉饼，是不是？这个药草玉饼说，每一个人在佛法的面前受到这个法水的滋润，每一个人都不怎么样，都开启这生命之华。花虽然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因缘不同，都在不同的因缘中成就圆满，都在这个地方成就。所以这个时候佛才讲这一个药草玉品，也正因为有这个药草玉品了以后，所以接下去才有这个啊，就是跟这个受记品呢，整个全部通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佛听到了摩诃迦叶做的那个比喻，佛回以这个药草玉，然后接下去为这四个弟子呢，那么受了记，为这个四己受完了记了以后，佛才真正开始啊、哦，那么这个说化成品。那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化成品了。好，那这个化成品这品经是怎么？你看从头到尾，它是一个一个这样子连结下来的，它不是一段一段的东西，而每一段都有它的法要，都有它的主体。啊，现在谈化成品这个地方，你看。佛在为大家受记完了以后，他看到这么多的弟子，他们也心里面在想着，那么也应该，如果佛能够引导我们该多好呢，就变成这样子咯。那所以佛有，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受记，所以佛其实在药草玉品里头就等于说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受记成佛的，就已经等于是受记了一样，并不是只有为这四位受记如来，因为其他的人通通可以受记得真，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可以得。我们且不求，先别求自己要变成如来，我们自己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自己开这朵花，在这个地方成就菩萨道，在这个地方等觉妙觉，就已经很好了。那么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佛他就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在过去啊，在化成品，有一个佛叫大通智胜。啊，如来，这个大乘这种毗佛呢，灭度以来，他这个佛距离我们现在灭度以来啊，那么甚大久远，是很远。这部经很好玩，甚大久远不就好了吗？不，他要花很大的比喻来讲这个甚大久远有多远呢？哦，他说哈、啊，大家想想看，他说把三千大千世界把它磨成墨。然后呢，每隔一千个国家，你行走一千个国家，就在那里滴，把它滴一点，每隔一千个国度就滴一点，把三千大千世界磨成墨都滴完了的，这个距离远不远？弟子们说：哇，没胜利啊，已经没胜利啊，对不对？然后他说讲了，他说再把这些的这没胜利的大千世界，再把它磨成粉末。每一个那个粉末变成灰尘，每一个灰尘啊的数量的那么多劫数，那它距离就是大通智胜佛对我距离我们有那么远，你知道有多远吗？